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163面，163面第五行。住奇特法，啊，这一句是经文。看下面注解，净引疏言：佛所得法，超出于人，在世所无啊，故云奇特。何赞曰：既凡秘书，今日将述，故曰诸奇特。我们先看这一段啊。净引疏是隋朝圆公大师的注解。他在这一句里头说，佛所得法超出于人，就是说佛所证得的，也可以说佛所明了的，那佛是怎么得到的？怎么明了的？我们为什么得不到？为什么不明了？这个道理呀，与事实真相不能不明白。佛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他见到自性了。自性就是真实之际，就是常寂光，佛在这部圣经上讲的三个真实，真实利益，真实智慧。这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啊，佛在华严经上说了很多次，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那个如来就是自性，在哲学里面的术语叫宇宙万有的本体，这个意思就是整个宇宙一切万有啊，是从它生出来的。啊，佛法也是这个讲法，它是能生能现啊，自性是能生能现。性实它能变啊，我们看 地藏经科注，他的五重玄义写得非常好啊，他把这五个纲要啊都回归到性实啊，这是很多法师没有这种说法的啊，他说的这说得好啊，为什么呢？性能生能现，实能变，宇宙之间一切法是所生所现所变的，见到这个事实真相，这叫见性啊，这叫明心，心明了就见到性了啊，我们有心，心被染污了，所以见不到性啊，实际上呢，心就是性，性就是性啊，迷了的时候，佛教有个名词叫阿赖耶啊，就不叫你心性了啊，称为阿赖耶了。阿赖耶就是迷失了自信的心性啊，在迷。那么佛是在圆满的觉悟啊，所以他确确实实是回归自信啊，他所得的法是遍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法了，他完全明白了，都是自己心现心生的，设法界一真庄严是自己实心所变现的，全明白了啊，全明白了是什么境界呢？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啊，这也是老子曾经说过，天地与我同体，现代科学家也逐渐证明了啊，一体观，变法界虚空界跟我自己是一体所以超出于人呢，这个于人是指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超越他们了在世所无，这个世是指设法界，设法界里头没有一个人见到这个事实真相啊，道家所讲的天地与我同根呢，万物与我一体啊，所以我们从这些经文上能体会到儒跟道都是佛菩萨了在中国实现的啊，因为那个时候佛教还没到中国来啊，孔孟老庄的时代佛还没到中国来啊，那么所说的呢居然完全相同 啊，那让我们在大乘经上所读到的佛菩萨在十法界应化，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佛菩萨没有一定的身体，也没有一定的方法叫众生。啊，完全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是普贤菩萨说的。楞严经上说得很好，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佛菩萨示现在十法界，确实，他住哪里？住其他法。这一点都不假。为什么呢？无论在哪里应化，无论现什么样的身，他通通没有起心动念过。前面我们读过八相成道，啊，八相成道的意思是代表他从生到老死，一生的垂迹，啊，好像跟我们世间人没有两样，实际上完全不相同。这一点不能不知道啊。啊，做了一切种种事情，他只有一个目的，帮助一切有缘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就这么一个方向啊，一个目标啊。啊，这从我们的角度去看，佛跟法身大师，那在他们呢，在他们起心动念上却没有，哪来的分别执着？啊，我们凡夫有分别执着。啊，这些道理明白之后了，这住其特法的意思才能够体会得到啊。啊，他真的是奇特了。啊，何赞说，既凡秘书，这一句意思很深呐、啊。既是救济，凡是特别讲的六道凡夫，六道凡夫太苦了。佛菩萨用什么方法帮助他？熟就是方法啊，加个密，这个密不是神密，深密啊，这个道理太深了。虽然道理很深，可能是事实很简单啊，理很深呐、啊。啊，今日讲述。我们今天这个世界遇到困难了，社会不安，啊，居住的这个地球灾难频繁，有史以来从没有像现在灾难这么多，啊，还有人告诉我啊，这灾难现在才开始，往后还会更多。可不可能？ 我们学佛半个世纪多了，依照佛经的理论逻辑来看，这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我有理由相信。为什么呢？经上常讲啊，境随心转，这个地球是我们居住的环境啊，环境是随着居住地球上人心在转变，人心要清净，人心要善良，这个地球美好啊，跟极乐世界一样啊，什么灾变都没有啊。那人心要不善呢，完全违背了伦理道德啊，违背了十善业道啊，心行毒恶，那我们居住的这个环境就变坏了啊。我所以相信他们所讲的就是经上讲的这个道理。啊，懂得这个道理，那对于眼前这种状况我们怎么看法呢？一丝毫悲观都没有。啊，知道可以救嘛，我们把错误的念头修正过来，灾难就没有了。啊，佛菩萨干的就是这么一桩事情。你看纪梵秘书可以说这三句话是对现前我们生活环境所说的。用什么方法呢？讲无量寿经啊。我相信佛门的老同学都知道，老年间地方上有灾难了，国家有灾难了，现在是全世界的灾难，啊，那怎么办法呢？国家一定呢，发动起建人王护国系灾法会，啊，来化解灾难呢。人王护国那个系灾法会，你看经本里头怎么讲的？召集全国高僧大德了100个人。诸位要知道，这100不是数字啊！你把它看成数字就错了，100代表圆满啊，就是这个地区啊，这些真正有修行的一些大德，召集他们来开人王护国法会，不是念经啊，念经没用啊，念经能管事吗？啊，那念经就属于祈祷了。啊，祈祷也有效，不大，治标不治本。啊，召集这一些法师，那一般就是全国所有的这些法师召集起来，研究救国的办法。啊，肯定这先把原因找出来呀，我们灾难从哪里发生的？一定是人民呢疏忽了，不孝父母，不敬尊长，啊，不仁不义，肯定是这个。大家来研究讨论了，啊，发现了这个，从自己做起， 从自己小道场做起，劝导人们断恶修善。这问题就能化解。人亡护国法会是救国会议啊，过去在台湾我也参加过，不是那个样子的啊，把经典里面所说的意思全错会了，这是召集高人来研究啊。社会动乱什么原因，把原因找到啊，地球上这么多灾变，把原因找到，然后啊，把这一些原因消除，灾难就没有了，非常合乎科学，不是迷信的啊。过去我们在汤池做这个小实验啊，办了个中心啊，我们遵守国家的这个政策，试验在这个小镇里面，全民住在小镇里48000人，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通通学《弟子规》。啊，不到半年，这个小镇就变成和谐社会礼义之邦啊！啊，以前这个高昌黎部长，他现在退休了，他到这个汤池中心呢，去住了2个星期，告诉大家，汤池经验可以救中国。那是什么？人亡会议啊，不但能救中国，能救全世界啊。这是政府高级干部到那边去参观去看到的啊，国际上的朋友参观的很多，大家都有同感了啊，这才是护国人亡经上讲的救国的法会啊。提倡什么？教学，在有困难的时候要好好的来全心全力来教导大众，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啊。寺院里面做意义就更深了，效果就更大了啊。为什么呢？寺院里面不但可以教《弟子规》，可以教《十三业》，可以教《感应篇》，可以教《文昌帝君胤祉文》，那效果得了啊！啊，真正拯救社会，核心的教育是因果教育。那我们大家都知道，伦理道德好，如果没有因果教育支持它，一个一生行礼伦理道德的人，一旦遇到了高明厚利，往往还会动心呢，还会明知故犯呢，啊，他经不起诱惑啊，小名小利他不会动心的啊，大名大利的时候他就动心了 懂得因果教育，不敢作恶。那为什么呢？知道将来有报应啊！啊，敢杀人吗？杀人要偿命，欠债要还钱，就不敢了。啊，所以因果教育救乱世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啊，这就讲了秘书啊，啊，秘书就是这个。啊，印光大师，你看一生，啊，真的是尽心尽力提倡因果，佛门的大德。啊，我是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啊，讲经的场所是九龙界限街中华佛教图书馆。这个图书馆是谭旭老法师办的。啊，我在那个地方看到他收集很多红化社出版的经论善书。红化社是印光大师的。啊，他老人家设方供养他的钱就拿来流通经书。他就做这一桩事情。他不干别的事情。啊，全都用来弘法。而对于因果教育他特别提倡。啊，我在那个时候发现印光大师印诵啊《了凡四训》啊，这算是儒家的讲因果的。啊，感应篇汇编暗示全书这三种书。我翻后面的版权页，我概略地给他估计了一下，超过300万册，我感到非常惊讶。在那个时代，大概是80年前的时候，80年前那个时代，啊，印这么大的分量，惊人的。佛门大德，为什么这个净土宗经典没印那么多？这三样东西印那么多，我想不通啊！啊，在今天看看这个社会呢，我们就恍然大悟了。周安世居士讲啊，人人信因果，天下大治之道也。人人不信因果，天下大乱之道也。这两句话讲绝了。啊，印光大师一生做出这些举动，让我们后人看到之后，能够醒过来。啊，要救眼前这个社会这个灾难怎么办呢？明因果，灾难就化解了。啊，再也不敢干坏事了。啊，十善业道里面讲的杀盗淫敢不敢做？不敢做了。啊，为什么杀人要偿命？现在年轻的女孩子随便去堕胎，她要晓得因果，她就害怕了。你堕一次胎就欠一条命，你欠她命，你将来还她；堕两次你就还两次命，不是没事啊。啊，通灵的人看到啊， 啊，看到你后面有小鬼跟着你啊。你能不怕吗？啊，用不正当的手段谋夺别人的财物，通通要还钱。所以懂得因果的人，心是平的，心是清净的，他清清楚楚。啊，人在世间有没有吃亏的？没有。有没有占便宜的？也没有。啊，古人讲呢，吃亏是福啊。那占便宜全都要还债啊，你占什么便宜啊？你来生还的时候还加上利息。啊，所以懂得因果的人再不敢了。啊，你今天做大官发大财是你命里有的，你命里头没有，为什么别人不发财，别人不升不做大官，为什么你干？你过去生中修得的因啊，这一生感的果报啊。没有别的啊，既然是命里有的，这个事情读了凡四训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所以印祖了凡四训印的那么多几十万册啊，里面就说明这个道理，安分守己啊，时节因缘成熟了，你的富贵自然就现前，果报就现前了。用不正当的手腕去谋取得，能得到啊，得到还是你的啊。譬如说你的福报能享受100年，不正当的手段啊，得来了，是把你那个100年的还没到的全部都提出来了，你10年20年都用光了，你命里头没有了，没有怎么办？没有，你寿命就到了，你本来100岁的寿命可能30-40岁就想完了，你就走了。那为什么那个福不留着慢慢想呢？要把它几天一下就想完了。你是个聪明人吗？是个有智慧的人吗？啊，中国古人讲落尽人亡，你寿命并没有完，但是你的炉尽了，就是你命里这些财富你把它想光了，是这么个道理。大福报的人像古代的帝王，他能够享多少年的福？享几百年呢、啊、你说那个福积多厚啊，啊，子孙呢十几代福都享不尽啊。啊，现在人不懂因果，不看这些书了，以为死了就了了啊，死了就了了的就太好了。那人何必这么辛苦呢？啊，说实在话，真懂因果就晓得死了就不得了，你的麻烦可大了，你造作不善的，你到地狱到恶鬼你就受罪，罪受满了之后到人间来还债啊，欠命的还命债，欠财的还钱债啊，那个时候你就可怜了
啊，杀人太多，到哪一道啊？变什么东西啊？到畜生道变浮游。啊，浮游是水上走那个小小虫，啊，你看这水上爬，它的寿命只有几个小时，因为你欠的命债太多啊，杀人太多啊，啊，让你的时候一天就要偿一两次命，天天偿，要把你的命债还完，你说还得了吗？啊，所以懂得因果的人呢，常常存着畏惧，不敢做坏事啊。啊，果报太可怕了啊，特别是三途恶报。啊，那由此由这里我们就能看到啊，纪梵秘书，第一个秘书就是因果。啊，佛讲因果讲得很详细。啊，但是古人我们相信他不是疏忽。因为道家讲的已经够用了。啊，所以佛家讲的是大道了。啊，如何了生死出三界，成佛做祖的大道。啊，这因果是属于小道啊。啊，由道教讲就行了。啊，佛教在旁边鼓掌，欢喜赞叹。啊，前几年江一子老师画的地狱变相图。这是了不起的巨著，大手笔啊！啊，这幅画高度是26公分，26公分高，长是50米，一年完成。那我请他画的。我没想到他这么快就把它画成功了。啊，神来之笔，没有一笔败笔。我说那是城隍啊菩萨的时候拿着你的手画的。啊，画这一张画。他的缘起是城隍来找我，好几次，啊，附体来找我，要求我帮他恢复城隍庙。我说这是国家的政策，啊，佛庙可以恢复，神庙不能恢复，啊，他也很理解。啊，然后给我讲，这城隍庙里头对社会贡献最大的是阎王殿。啊，这个我知道。啊，我小时候，母亲一年呢总会到城隍庙去烧几次香，都带我们去看阎王殿，那是用泥塑的。印象非常深刻，这教化众生呢，功德很大了。啊，能不能把阎王殿，啊，这个地狱变相这些图，把它做出来？哎，我说这个建议倒不错。那个时候我住在新加坡。新加坡居士林啊，外面走围墙，啊，围墙上镶的浮雕，我就想了，把这个地狱变相图做个浮雕，啊，像看在这个 这个居士林的这墙上，城隍建议，他说那就不必，你最好找人画，画出来的时候多印，到处流通，希望我们在全世界的净宗学会每一个道场就流通。哎，我说这个倒不错啊，这都是他提出来的啊。所以我再找到我这个同学，这是个画家啊，他画完之后我忽然想到了，哎，佛经里头佛讲的也不少啊，我们没有照佛经所讲话的，照这个道教的玉历宝钞啊，玉历宝钞所讲的故事画出来的啊，所以我就找了几个同学就查大藏经啊，把大藏经每一本就翻，有经上有讲因果报应的，有讲地狱的，都把它揭露出来啊，以后印了一本书啊，这个书的书题是我写的啊，注经一共是有25部经论啊，注经佛说地狱极要，比道教讲的更详细，道教里面讲的都是果，那个果的因说的不详细，佛经上因讲的详细啊，你造作什么样的因，你将来会受什么样的果报。所以我的希望将来有缘能再找一个画家了，照佛教的啊，这个佛说地狱极要啊，来重新画一幅佛教的地狱变相图啊，这个很有意义，这是很大的功德啊，救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啊，有很多人看到这个就回头了，不敢再干坏事了啊，所以我们想到了印祖周安寺这些人，他们有远见呢，他们看到现前社会的状况啊，知道用什么方法来救啊，纪梵秘术啊。那么这一部《无量寿经》也是的，《无量寿经》所在之处啊，这不是指经典所在，这个教学所在的处所啊，我们大家共同学习啊，在一起认真的把经典里面的教训都落实到我们的生活啊，经典里面的道理啊，修正了我们错误的想法看法啊，依教奉行，我们现前的果报身心健康啊，家庭幸福啊，事业顺利，居住这个地方啊少灾少难啊，啊，是今日讲说啊，故曰诸奇特啊，这部经教给我们是破迷开悟那才真正解决问题啊，可是这个法门呢 妙，太奇特了。没开悟的啊，就是没有断迷也能开悟，这个妙极了啊。这个开悟是念佛往生净土就开悟了，一往生就开悟了啊，一生圆满成佛，这诸其他法。又真解曰：其他法者，如来正觉果海，名为其他，其他之极，至下花光处佛。这是下底下的经文啊，花光处佛，至文长矣。这个章是章写啊，完全把这个事实真相啊说出来了啊。正觉果海，这是心得，每个人都有的啊，只是我们迷失自信的时间太久了，迷得太深了啊。这一段事情只有佛能说得出来，能讲得清楚，我们真的懂得了，这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本来没有什么奇怪啊，自性本具的嘛。啊，无量劫来，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么回事情，所以在现前呢，听到了，看到了，感到非常奇特。啊，特别是奇特到极处。就是下面经文上所讲的化光处佛，这话是极乐世界莲华啊，莲花放光，光中化佛无量无边呢啊，感觉到这个非常奇特了。且如《华严经》信其品，一切众生身中有正觉之，叹之云奇哉，奇则其一呀，其而非特。啊，是很奇妙啊，一切众生都有嘛，所以没有什么特别啊。这一句的时候我们要记住啊，一切众生呢，包括我们有份呢、啊、这是自性本具的智慧啊。这种智慧在觉悟的人没增加一点啊，在诸佛菩萨，在我们现前呢，我们是六道凡夫，这种智慧我们也没有少一分啊。问题只是我们有东西把它障碍住了，它不能现前啊。这些障碍我们今天是真搞清楚搞明白了，障碍去掉，智慧就现前啊，德能相好，没有一样不现前心德无量无边，无有穷尽的，这里面 最重要的智慧。智慧不是学来的，是自己本有的。如果是学来的，那不学就没有。智慧不学也有。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的。啊，他到外面求学12年，学的是什么？知识，不是智慧。啊，到每一个宗教去参访，到每一个学派去参访，啊，我们一般人讲学识丰富，啊，知识丰富，但是这些东西也是明心见性的障碍，这叫什么？所知障。如果你执着你的这一些知识，它就变成障碍了。啊，为什么呢？你心不清净，你心还是不平等。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表演给我们看。啊，他在菩提树下打坐，把烦恼放下了。啊，贪嗔痴慢疑放下了，身见边见这五种见惑放下了，分别也放下了，起心动念也放下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成佛了。啊，见性之后，他所讲的，他所做的，超越他12年所学的太多太多了。12年所学的世间法，啊，这一下超越世间了。啊，这个要知道。啊，自信里面的智慧显示出来了。啊，世尊是示现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啊，开悟成佛了。那么在中国，诸位都晓得，唐朝时候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学佛也没有听过一堂经，也没在禅堂里面去学过一天，都没有。啊，他不认识字嘛，所以出家之后啊，在寺院里头做义工。啊，柴房里面呢，舂米破柴。啊，他是樵夫出身，砍柴的，还干他的本行。啊，寺庙里生活有1000多人呢。每一天舂米破柴需要很多人干这个活啊，啊，他是里头的一员。啊，他开悟了，明心见性了，年岁不大，24岁。啊，开悟之后啊，佛家这些经典，无论哪一部经典，你念给他听，他全懂。啊，他不认识字，你念给他听，你念完的时候，他讲给你听，智慧现前嘛。这就说明什么呢？ 智慧跟认不认识字，跟你这个学习的知识毫不相干。啊，知识解决问题还可能产生错误。啊，还会有很多副作用。智慧解决问题没有副作用。决定不会有错误。东方人，包括印度、中国，古人都是求智慧。啊，不像西方人，西方人求的是知识。啊，科学是知识。哲学是智慧。所以我们不能瞧不起不认识字不读书的人，不敢瞧不起他。说不定哪一天开悟的时候，那我们得向他讨教啊，不如他。怎么可以轻慢别人？啊，智慧怎么开的呢？放下就开了。啊，这经上讲的太多了。放下执着，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你就成正觉了。啊，你的智慧透出一部分，没有完全透出。啊，这是阿罗汉。啊，阿罗汉地位是最低的，但是他超越六道了。你想想看，出离六道都困难。啊，阿罗汉教我们如何脱离六道轮回。